如来藏文化。
三，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大家下午好，我们继续讲这个下面的内容啊。我们今天上午呢，就是讲了这个佛陀他准备讲这个如来藏的前面呢，他一个就是实现了一个神通啊，来让大家了解。那下面呢，我们就看这个到底啊，到底什么是佛心啊，或者是如来藏啊，它到底什么叫做这个佛心，什么叫如来藏？我们现在看这个啊，那么这个叫做掉了一个字哦，如冷切金啊，如这个字啊，如冷切金啊，如冷切金，如冷切金啊，这个里面呢啊，这个如冷切金这个里面确实是，这个如来藏讲的啊，讲的比较多，讲的比较多，然后呢，这个里面呢也有一个就是比较容易啊误解的地方，它的后半部分呢的这个如来藏，它讲的如来藏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阿赖耶识啊，它有些时候这阿赖耶识也叫做这个如来藏啊，阿赖耶识叫做如来藏，所以就是我们有些人就是误以为啊，我们八识当中的阿赖耶识就是这个如来藏啊，这是一个误解。实际上这个八识的阿赖耶识跟这个佛心的这个如来藏有特别大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这个如楞伽经当中呢，后半部分呢就叫做有些时候就是他就这么称呼啊，阿赖耶识叫这个如来藏，但实际上这个就是两个是不一样的。那真正的这个如来藏啊，它的本体呢啊就是这样子。首先我们看这个佛经啊，看看佛经怎么讲。众生性涅槃啊，本行常清净，就是这个。这几句话，这个四句话，五十果习然啊，无一入虚空，就这四个了。实际上这四个里面呢，就已经把这个整个的佛心啊就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刚才前面也讲了，这些莲花啊，每一个这个莲花啊，它凋零干枯，但是呢里面有这个佛像啊。那个时候呢，如果有天眼的人啊经过这个地方，他就通过天眼啊看到这个每个莲花里面都有个佛，有个佛的化身。但如果是一个没有天眼的人，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在这里啊路过，那他看到的什么呢？他看到的就是这些干枯的这个莲花呀花瓣啊花这些啊，他根本看不到里面的这个佛像啊。那我们里面的佛他看不见。那我们现在啊，就是像没有天眼的人一样，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不管啊往外啊看别人，或者是往里啊看自己，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看不到一个佛心啊。我们看得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得到的是我们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情绪啊，各种各样的情绪，然后这个情绪呢啊是属于这个八识啊，八识里面的这个六识，第六识。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能够感觉到的呢，那就是眼耳鼻舌身啊，眼耳鼻舌身就是这些了啊。眼这个阿赖耶识我们接触的时间都不是很多了啊，我们对阿赖耶识都不会有一个特别清晰的认知啊，因为我们平时接触不到它啊。然后呢，更何况啊更深层次的这个佛心 看不到。那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得到呢？那么什么时候能看得到呢？如果是一个修行人，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他这一生是完全是可以看得到的啊，这一生是完全可以看得到的。说难啊，这个开悟那也不是特别的难啊，开悟啊，它也是一个因，有一个这个因和果啊的一个关系，只要在这个因缘这个上面呢、做得好，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果啊就自然的就会产生。那它的因是什么呢？那它的因就是一个是文思学习，然后呢，更重要的呢，它不是用通过文思来能够解决的问题，它是必须要要认认真真的去修，然后呢，修的时候啊，然后就是就可以开悟了。开悟的这个方法特别的多啊，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些禅宗的很多的故事，然后就是大圆满跟这个大熟音讲的很多的这些故事，看起来就是这种这种开悟的这个方式特别的多，就并不是通过这个文思呀，然后呢大作呀，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并不所有都是在这个当中开悟啊，有些时候呢就是一些就看起来就是特别就是啊就莫名其妙的方式就证悟了。很有意思的啊，我们比如说虚云大师啊，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我们这个汉传佛教的近代的这个历史上啊，就是这个最有意义的最出名的，也就是威望最高的啊这个高僧大德之一。然后呢他50多岁的时候才开悟啊，他50多岁的时候才开悟。然后他开悟的方式呢也就很奇怪的，比如他这个和这个小和尚给他倒茶的时候呢，这个茶水开水就不小心只倒在这个手上面，烫手了以后呢，手里的杯子就掉到地上，然后呢一掉到地上，这个就是把这个杯子一下子碎了在这个瞬间他就开悟了为什么这个瞬间开悟呢？这听起来不就很奇怪吗为什么就烫到手，然后杯子掉地上，就这个开悟呢？这什么原因呢？这什么逻辑啊？看起来就根本就这个跟开悟一点都不相关还有就是禅宗的历史上有特别著名的有一个就是维山禅师的一个他的一个弟子他一个弟子叫做直线禅师，直线禅师直线禅师他文思方面做得特别的好就是什么都懂，他特别的这个聪明但是聪明不一定能够这个证悟这个我们的大圆满里面也经常讲这个证悟呢，他聪明不聪明也这个没什么关系。还有就是他的知识储备就是关于这个佛学方面的知识储备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关系然后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时间的时速的这个学历高不高呀等等这都没有关系。那他跟什么有关系呢？一个就是他之前当下不一定通过大作证悟，但是呢之前有这个长时间的大作修心还有一个更特别重要的就是这个禅宗跟这个大圆满他们公认的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障碍，有障碍物，那么这些障碍要清除，这就是通过禅慧通过禅慧，比如说密宗它有很多忏悔的方法，像金刚萨埵的修法之类的，然后显宗的话也有很多，其中一个是35佛忏悔文等等， 就通过这些方法去忏悔啊，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积累福报啊，也积累福报的方法也特别的多啊，也特别多，像密宗里面呢，供曼扎呀，把这个曼扎供养给这个十方的诸佛菩萨等等啊，也有这样子的方法。还有一些就是藏传佛教讲的四加信和五加信啊，汉传佛教也有差不多的这样子的内容，就通过这些方法把逐步逐步的把我们心里的这些烦恼啊逐步的减少，然后这些业障啊，这些业障过去的这些煞道阴汪这样子的这个罪过呢，慢慢的这个啊就是得到清净了以后呢，那、啊、就是就最后的时候呢，就有可能就这么一句话两句话啊，就像六祖慧能大师呢，那他当时就听到金刚诀的一句话就开悟了。那么另外的两个呢啊，就是念这一句话啊都不是这个原因啊，原因就是就听到一个啊，就听到刚才那个虚云大师啊。啊，那么另外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维山的那个学生啊，他特别特别的聪明。那聪明了以后呢，就维山大师把他叫过来，给他提了一个问题啊，他就这个问题他实在是就答不出来，不知道怎么答回答。嗯，啊，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呢，他就请啊师傅啊给我回答这个问题，帮我啊这个解决啊这个困扰。啊，那是师父维山禅师就是不回答啊，不回答，现在不给你回答啊。为什么不回答呢？现在我回答啊，那这个答案还是属于我的啊，不属于你的，所以我不回答啊。这样以后呢，那不回答没问题啊，我自己回去找啊，自己回去找他这个这屋里的所有的经书啊都看了一遍，都但没有找到这个答案啊，都没有找到。然后呢，他把所有的佛经啊烧掉，啊烧掉，然后就走了，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禅修啊，禅修了三年啊。然后呢，三年之后有一天啊，他在地里干活啊，禅宗啊，他自己干活，自己种地，地里干活的时候呢，然后啊，就是地里发现了一个瓦片。他把这个瓦片拿起来啊，就往后面这样的一扔，我扔到就打到这个后面有个柱子上面啊，就把这个瓦片就打到柱子上面，啪的一声，我当下他就开悟了啊，当下他就开悟了，这个也是很莫名其妙啊，这个瓦片打在这个柱子上面啊，不就啪的一声吗？这有什么意义啊？这跟开悟有什么关系啊？看起来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他就在这个时候开悟了，开悟了，立即就回去换衣服洗澡，往维山法师在的方向磕头干恩。哎，真的是这样。这个是密拉尔巴大师也当初呢，他也有一个学生啊，他有一个这个学生，然后他的学生回去的时候呢，他跟温密拉日巴问了一句话，我什么时候弘法利生啊？我弘法利生的时机什么时候成熟？哎，密拉日巴就说，你开悟的时候你就去弘法利生，当你开悟的时候呢，你把我这个老头啊也就会当作啊像佛一样看。哎，这个是为什么呢？就特别的感恩呢、啊、就像佛一样的看待。那就是这个止贤禅师啊，他那个时候就开悟的当下啊，他立即就向这个维山法师住的这个方向磕头啊，然后马上回去啊换衣服洗澡啊，立即就上炉找维山法师。哎，这时候他说，我开悟了啊。维山法师觉得你这个他很聪明，他嘴巴特别会说，到底有没有开悟呀？啊，就试了一下，确实是开悟了啊。这个故事我们很多人也知道了，我也经常讲啊。那这几个这个故事当中呢，就是 看他们的这个真武的方法就特别的不一样。我们很多时候都根本不知道这什么原因啊。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的。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呢就在这个之前啊，就把这些基础的这个因缘正悟的这些因缘，这基础的这些东西呢，他全部都已经是做得非常好了啊，做得非常好。比如说忏悔呀，然后就是积累福报啊等等，做已经特别好了，差不多快正悟啊，就已经到这个边缘上了，正悟的边缘上。然后呢，刚才这些声音跟他的这个真悟有什么关系呢？啊，他们平时都关注啊，关注这个自己的心的动态啊，时时刻刻都在看啊。然后我们任何一个时候啊，就是当我们这样子就发生一些遇到一些突发性的事情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心呢、啊，就是这个意识啊，它会。立即他就会停顿啊，停顿中间就有这么一个空白的时间啊，可能有可能是五秒钟啊，十秒钟啊，这样子的一个空白的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当中啊，是我们的这些念头杂念啊，全部就停止了啊，就是我们的人就是这意外的这样就是突发性的事情啊，要不特别高兴啊，或者是不高兴啊，或者什么其他的原因啊，这样子的时候呢，那就这个时候呢，就这么一个空白的时候，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但我们虽然每个人都有，但是我们普通人为什么啊不证悟呢？首先第一个呢，因为我们还没有这个啊，这些基础的啊，这个需要修的基础的修法还没有修好啊，条件还没有成熟，这第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没有一个观察我们的心啊的这个方法，这也有一个技巧啊，我们没有掌握好这个技巧啊，这第二个。第三个呢，我们也没有平时去观察自己的心啊，没有去看他的这个本来的面目，平时也没有，因为没有这三个啊，所以呢，我们虽然啊，有些时候也有这么几秒钟的啊空白的时间啊，但是这空白的时间当中，我们什么也没看到啊，主要就这个原因，所以这些声音啊，还有一些突发性的这些事情，让人的这个意识暂时的停顿，哎，暂时的停顿，停顿了以后呢，那就空白了啊。那这个时候一看啊，他就看到了这个新的这个本来的面目啊，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特别的，这些方法都是特别有意思。然后这个真悟呀，这些真悟啊，新的本性啊，这些东西呢，这个是真正的啊会发生的啊，这个啊，是不是一种说法呀？到底存不存在这个开悟？这个没有任何的疑问啊，这个是绝对的，存在的啊。实际上，我们前面也讲过了，这个就是它跟这些神秘主义啊，还有这些什么鬼神呐、啊，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就是看到我自己的心的本心，他原来的他的这个相貌，我很清楚的看到，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是存在的啊，很有意义的啊。那证悟了以后有什么用呢啊？这证悟了有什么用呢？证悟了以后呢，我们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看到了我们的心的本来的面目。然后看到了以后呢，这个本来的面目啊，它这个里面你看本心常清净啊，我们的这个心的本心是啊，他没有任何的这些烦恼，没有任何的烦恼，贪嗔痴啊等等所有的烦恼，焦虑啊，抑郁，恐惧啊，希望，失望，绝望等等等等，这一切都在这个意识的层面，意识层面的这些情绪。然后这些情绪呢，连这个阿赖耶识上面呢 都找不到这些东西啊，念阿赖耶识上面都找不到，它是从阿赖耶识上面啊再发展到这个意识，然后呢从意识的层面产生的一些这样子的情绪，好，这个就跟念阿赖耶识上面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啊，更何况在这个佛心上面，佛心上面根本没有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彻底的看到了啊，原来我自己的心的本性是一个这样子的啊，看特别的这个清楚。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同时就非常清楚的这个看到了啊，我们平时讲的这个我是什么啊？我们哲学呀、宗教啊、心理学呀、不就经常讲各种各样的我啊？实际上，这个我它就是跟我们的啊这个语言就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啊。这个我们上一次也就提到过，这个佛尤其是这个唯识宗里面呢，他把这个讲得特别的清楚。实际上，我们很多很多东西呢。是不是真实存在，是我们自己贴的这个标签啊，然后呢自己贴一个标签，这个标签贴完了以后呢或者是我们贴的标签，或者是我们人类的祖先他们贴的标签，不是我贴的标签啊，但是就自从他们这么贴了标签以后呢，然后这个一直就到我这里啊一直都传下来了以后呢，我也要就跟他们走啊，没办法呀啊，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语言就导致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错觉，大家都认为有一个这个自我的啊，这个自我的这个存在。比如说一个婴儿啊，刚刚这个生下来的时候呢，如果有一群啊，就是平时就讲这个无我的空心的啊，这样子的真无的人带他啊。然后有可能他的不一定是真物，但是呢有可能很小的时候呢因为他的生活当中没有这些表现啊，语言的表现，所以有可能他的这个执着的这个程度有可能会少一些啊，这也并不是说他完全没有执着，但会少一些啊。那我们就不是啊，我们从小我们的父母啊身边的人都是有这样子的这个执着，然后他们就是用这些表前啊来啊形容很多很多的事情，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也就慢慢就往这个方面啊向他们学习啊，学完了以后，最后大家的这个执着就越来越重啊，越来越重。所以我们啊这些东西呢，就是在一个这样子的恶性循环啊当中就产生了。如果我们能够回到最原始的这个状态，这样子的话，这个里面没有语言啊。他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然后呢也没有这些啊烦恼情绪都没有，念这个各种各样的念头啊这样子的杂念啊都没有，善的恶的啊中心的什么念头都没有，它就是一个本来的这个清净啊，就是这样子。那么我们从这个源头上看到了我自己的心的本心是这样子啊，那么就是这个，如果只能就看到个这个像一分钟这么短的时间，一分钟、几分钟啊，或者几秒钟啊，看到了他的这个本心这样子的话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亲身啊体会到，原来我自己的本心就不是这样子了，然后呢。我平时我自己认为有一个自我的存在，然后呢从这个当中延伸出来的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烦恼啊，那就是其实就是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个本心啊就产生了。如果我看到了这个，那这个上面没有啊，这一切都是清净的，那这样子以后呢，他就对自己啊就是对这个自我有一个啊这个新的认识啊，新的认识啊，这个时候呢，这个觉，这叫做觉，这个觉就会开始啊，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啊。如果没有这个觉，哎，我们刚才这个同学也就提到了这个问题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觉啊，那佛心是永远都存在，但是呢，因为它太神了啊，离我们的 这个生活很远啊，所以它几乎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啊，它存在和不存在几乎都是一样的，但觉了以后就不一样了啊，觉就是我看到了啊，看到了以后，自从我看到的那一天啊，然后这个觉它就开始影响啊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哎。这个时候就有影响。那么这个觉就是属于这个四生谛的这个道啊，属于道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灭谛，它永远都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不知道的，因为这个是没有用的。比如说刚才佛讲的啊，这个莲花里面的佛啊，它一直都在这个莲花当中。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那就是没有什么影响啊，就是自从我们看到了这个莲花里面有佛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就开始啊，就是有一些影响，哎，所以这个觉这个字是非常的重要了。那觉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无论什么样的人啊，这个是任何一个人都是一样，哪怕是啊。比如说这个蚊子、苍蝇、蚂蚁啊，这样子的小生命，它的心的本心啊也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我们人类什么样的这个种族啊，然后这个什么样的阶层啊，任何一个人他的心的本心是这样子。然后动物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动物，他们心的本心上面没有差别。所以就是说众生心涅槃啊，这涅槃是什么意思呢？涅槃不就是成了佛以后的这个佛吗？那实际上还没有成佛的时候呢，本质上啊跟涅槃就一模一样。刚才佛陀他们也不就说了吗？他说这个跟我是一样的啊，佛陀也是他们这些人的心的本心是跟我一样啊，跟我没有什么差别啊。所以就是说啊，终身的心就是涅槃本心。所以我们这个从佛学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往里面去看我们的这个心啊，用禅宗的话讲，这叫做觅心啊，去寻找我们的心啊，实际上就是往里面探索啊，往里面探索，看看我们的心的本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啊，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有一定会看得到的啊，只要你的路没有走错，找到了一个珍贵的路啊，然后呢自己有一定的这个投入啊，绝对会看得到的。这个不是特别的难啊，说难这个不是特别难。说容易那当然也不容易啊，我们从悟师以来到现在也没有悟到什么东西，所以也没有那么的容易。但是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的话是这个条件不具备啊，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那他再长的时间他也不会有什么悟啊。条件具备那就是这个是看自己的心啊，实际上不难的，因为我们要看个什么别的东西啊，那难，但是看自己的心不难。所以这个开悟这个是特别特别有意义啊。然后呢开悟了以后呢，这个我们刚才前面上午也讲过，这是佛教的这个最高的心理学的境界。如果这个当中开悟了，你就在这个开悟的境界当中，如果能够停留啊这么几秒钟啊，或者是这个几分钟，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觉悟啊，对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烦恼啊的影响哦，是特别特别的大啊。从此以后呢，一定会这个所有的这些烦恼啊，都开始松动啊，不是没有啊，就开始松动。然后我们的这个执着，对我自己的执着，我执啊，还有就是对其他东西的执着，还有对这个命理啊。等等的这些执着啊，这些所有的执着，自从我这个看到我的心的本性的那一天就开始松动啊，还不是 还不是彻底的啊，没有，但是松动啊。然后如果再进一步的去这个去锻炼，那这样子以后呢，因为这个觉悟的力量越来越大呀，那觉悟力量越来越大了以后呢，然后后面啊，因为这些所有的烦恼都建立在这个执着的基础上啊，执着的基础上。那么这个执着呢，现在就是就看得很，这个本心看得很清楚。这个时候呢，自己就是亲身体会到这种执着啊是错误的。哎，这个时候呢，先松动，然后呢，后面呢就开始瓦解啊，执着瓦解了以后呢，然后最后所有的烦恼啊都会瓦解，都会崩溃。哎，那这就叫什么呢？这叫做解脱。哎，没有烦恼了以后呢，你就不就从烦恼当中啊解放啊出来了。所以就这个它的原理啊，它原理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如来藏它本身的本体呢，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心跟这个佛心啊是与生俱来的，这个不是我们啊这一生当中去修的，它是天生的啊。刚才佛陀也说了啊，佛陀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啊，这事就是永远都存在的。所以呢，这叫做众生的心啊，它本身是涅槃的，跟佛是一模一样的。本心啊，常清净啊，本心常清净。这个我们去大着的时候啊，不是刚才讲的这种突发性的什么事情啊。另外一个是大着的时候，它同样可以达到这个境界。为什么呢？大着，通过大着啊，我们也通过禅修可以把我们的这些念头啊，可以降下来，然后呢，通过大作啊，通过禅修啊，把这些念头降下来了以后呢，基本上就达到一个没有杂念的这样子的状态当中啊。那这个时候呢，你看啊，自己的心的这个面貌，本来的面貌的时候啊，然后就有可能就真的就看到了他的啊真实的这个情况。真实的情况，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念杂念啊，没有那么多的杂念，因为这些杂念多了以后呢，然后就是他就会有一些干扰啊，有干扰啊，在这种就有很多这样子的干扰的情况下，我们看也看不出来啊，就看不出来。没有这样子的干扰的时候呢，然后去看啊，就能看得清楚。所以刚才讲的这些呀，虚云大师呀。啊，这个止贤禅师他们为什么听到这样子的声音的时候啊，或者烫到手的时候呢，证悟呢，也是这个原因，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些干扰啊，就看到了。然后就藏传佛教啊里面的这个中阴的这个修法，在这个人思了以后呢啊，就有一个阶段当中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难得的一个这样子的修心的这个机会啊。这个时候是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呢，刚才的这个啊，这些停顿啊，这个空白的这个时间啊，再深化了啊，再深化，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死亡的有一个片刻啊，然后不仅是没有这个意识啊，意识全部停顿，然后念啊，这个阿赖耶识啊，他也就这么一个短短的时间当中就停滞了啊。那么停滞了以后，这些东西都停滞了以后呢，然后自然就进入了这个佛心的这个状态当中啊，佛心的状态当中。所以呢，有一个之前啊开悟的人，稍微有一点这个开悟啊，这样子的人在这个时候呢，他一下子就认出来了心的本心，然后就按住在这个当中啊，然后他的离度非常的像，因为人死了以后，眼耳鼻舌身啊这些东西都已经根本就不存在了，全部就完全绝对的就停滞了，没有这些干扰。然后呢，念阿赖耶识也就停顿，那在这个当中没有任何的干扰啊，本来的面目真正的就出现在自己的前面啊， 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没有训练的人，没有修行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东西，根本就不知道。那不知道的话，瞬间就过去了啊，瞬间就过去了。这个每一个人都要经历啊，都要经历。但是呢，没有修行的人来说，对没有修行的人来说，这是没有用的啊。那有修行的人啊，稍微有一点修行的人，那么这个时候机会就来了。他一下子就扔出来了，这个就是心的本心，然后也按住在这个心的本心当中啊，然后他就这种情况下就这个快速的完全可以成佛都有可能了啊。所以你看那些大圆满的这样子的这些修行人啊，他为什么就是在生前就那么长时间修了，他为什么身体不缩小啊，为什么人死了以后就短短的这么几天当中呢，人的这个身体就缩小啊，不叫做这个红光身吗？啊，一米七八的人最后都是缩小到就一两尺啊，这样子，这是真实的情况啊。它为什么这个原理就是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我们现在也就慢慢啊，就科学它也现在就真的是它也就有一些新的发现了。它也是什么新的发现？就是我们的意识对肉体的影响啊，这他就慢慢的发现了。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肉体缩小是什么道理啊？就这个道理，它原理就在这儿。这是他的意识通过他的这个禅修的强大的力量，把肉体缩小。我们的这个肉体啊，就是因为是它是烦恼啊业力构成的，所以把它转化为佛的这个化身啊。那这个是他逐步的缩小，然后最后就是变成了这个红光身啊。它的原理也是这样，这些都是连在一起，道理都是这样子，特别的啊，特别有意义。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自己的一个心理的训练的一个方式。我们比如说我们心理学里面呢，就解决一些我们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啊，就把心理啊就问题解决了，健康啊就可以了啊。然后呢佛学呢，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就往神的地方去发展，然后就是本质的这些问题，就贪嗔痴呀这些解决这些问题啊。解决问题的这个程度啊不一样，但是他们解决的这些问题呢，都是心理上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啊，很有意义的。所以我们把这些修行呢，这些东西就是不要当作啊，就是很神秘的东西啊，或者是某个归身有什么关系啊之类的。这样子以后呢，这就变成了另外一个问题了，所以就是要。所以我们要对这些修心啊，这些就开悟啊，这些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个特别重要啊。还有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班呢，啊，就马上就要毕业了啊，马上就毕业了，已经是学了好几年了啊，马上就是从我们这个佛教的知识这个方面呢，就毕业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当然这个里面呢也有很多这个不学佛的啊，也有学佛的都有的啊。不管怎么样，学佛不学佛呀，信不信其他宗教啊，这个自己来决定啊，每一个人是个人的事情，自己决定。但是有一个问题呢，我觉得我们不能回避，那这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心理的训练啊，心理的训练。你从哪个角度去训练都可以啊。我们比如说心理不健康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就找心理医生啊解决。那健康的时候呢，那健康的时候就找我自己啊，找自己去解决。我心理不健康的时候呢，哎，我就找这个心理医生，找其他的医生。但是心理健康的时候呢，找我自己啊，我自己来训练。然后呢，这样子以后呢啊，这个有些也我们很多的这些烦恼啊，就是自己是完全通过这样子的训练，完全可以解决的，可以控制啊，可以预防啊，这些完全是没问题的。 那如果是佛教的修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啊。我们作为这个心理医生啊，或者是这个学传统文化的啊，我们光是学个理论是真的是不够的，我们就应该有一点点内涵啊，就是自己去打坐啊，打坐禅修啊。那禅修这个里面，禅修冥想这里面的东西就特别特别的多啊。然后禅修冥想，比如说我们心理医生他自己有一定的这种高度啊，有一定的内涵。然后这个内涵呢，也就几个方面，一个是慈悲心的方面啊，慈悲心的方面。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禅修的这个方面啊。那么如果这样子在这个通过这些修心啊，提升自己，然后呢再去做这个心理医生的工作呢，力度是绝对是不一样的啊，绝对不一样。这个因为慈悲心这特别的有意思啊，现在就是这个我们应该大家都知道的，国外现在就已经这个科学发现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问题，这两年的报道啊就越来越多，因为他们现在找到了一个新的这样子的思路，然后找到了这个新的思路，那很多人就往这个方面去研究，那就发现就有很多很多新的成果呀，啊，又是很多新的成果，就是通过人的这个汗水啊，然后呢，就是汗水啊，就是弥漫在这个空气当中，然后呢，人的压力、人的慈悲是通过人的汗水出汗了以后呢，这通过空气啊，有传播别人，影响到这个身边的人哦。之类的东西啊，以前是根本就不会往这个方面想的啊。那现在就是这些内在的，就是心理上的很多的东西是可以这样子传播的啊，可以这样子传播。这个有科学研、有实验、有数据啊啊，可以这样子传播。那这个我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心理医生啊，他本来就是有慈悲心啊。那宗教的信仰，比如说像佛学啊，这些先不说啊，先说慈悲心。如果一个心理医生啊，有一定的这个慈悲心的这个训练啊，慈悲心的训练，然后这个慈悲心的训练，他一定会通过啊，汗水也好，空气也好，或者是人体的这个磁场也好，通过这些我们看不到的这些东西啊，通过这些东西它一定会传播的啊，一定会传播。佛经里面早就有讲这个会感染其他人的啊，会传染其他人，但他没有讲通过什么，通过空气，通过汗水，他没有讲，他也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实验，他也没有这方面的数据啊。但是有了，现在有西方就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心理这个医生啊，先了解一下这些，然后呢，修慈悲心啊，慈悲的冥想啊，那这个力量就完全就不一样了啊，完全不一样，特别的这个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心理学的这个工作呢，以后呢，就是一方面现在那么多的这个科学的一些这个啊支撑，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佛学的这个支持。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以后一定会发展的特别好，他前途无量啊，非常有意思。但是在这个当中有一个不能缺少的，就是心理医生自我的提升啊，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哎，如果是我们就是如果没有这些自我提升啊，这是光是有一个这个西方的这一点基础啊，但那他也解决问题啊，这个不能否定啊。但是呢，这个神都啊，就是这个还是毕竟是有它的局限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啊，如果是自己有信仰啊，那就跟信仰的基础上修，那就力量不一样。没有信仰啊，那没有信仰的话，那就先修慈悲心吧啊，这慈悲心呢跟谁的信仰都没什么关系啊，那就修慈悲心，然后就是逐步的在佛教讲的这个四无量心啊，慈悲喜舍。哎，这个修这些，然后呢，也就修，同时就修禅修啊，禅修，然后有些时候呢， 也观心啊，观察自己的心啊，这也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比如说我们特别焦虑的时候啊，特别焦虑的时候，特别的不开心的时候，好，先不用其他的方法啊，我先不要想办法去控制这个焦虑，让它出来啊。出来了以后呢，我去看这个焦虑，它到底它是什么？哎，什么叫焦虑啊？什么叫抑郁？哎，当然这个就发展到后面的时候，就已经丧失了这个能力啊。那个时候就可能看不了啊，就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去看，哎，一看哦，他自己就像我们啊，水在阳光下就是蒸发了一样，他自己就蒸发了啊。就这也是一个特别奇妙的一个现象啊，很多很多的念头啊，你等着它出来啊，出来的时候你就啊关注啊，顶着它，然后呢啊，它就有人看着它的时候，它自己蒸发啊，自己就蒸发了啊。这什么原因？为什么看它就蒸发了？这不知道啊，这什么原因我们也不知道，它就会蒸发。佛经里面有讲，这是他们的经验啊，就这么，因为我们不管住它啊，不定制它啊，所以它就这么就没完没了的发展，没完没了的发展，然后就是我们的情绪几乎就是失控了啊，然后它就开始影响我们的这个身体。哎，早期的时候，当我们还有这个能力去关注它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关注啊，一个念头出来关注它蒸发了啊，第二个出来了，一同时也同样的去关注，第二个也就蒸发，每一个念头这样子的，这种焦虑的念头啊，这种抑郁的念头，每一个都可以这样子蒸发啊，这也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这个现象啊。其实不需要别的技巧，就看着它哎，就可以就蒸发了，这也是佛经的一个方法。这些都是没有信仰的啊，这样子的这个情况下都可以进行。哎，有信仰那就神都不一样啊，神都不一样，光度不一样。但没有信仰，他也可以这么做啊。这就是一个心理训练。我觉得我们啊，心理学的老师们啊。那就是我们从来也这个啊，不要求谁有什么样的这个信仰啊，但是呢，如果有这些训练啊，那完全就不一样了。这个训练啊，它的力量，它的这个成果啊，每一个人自己一定会啊亲身经历的。这些都是特别特别有意思啊。我觉得我们全世界的这些哲学、科学，任何这些。这个人类文明当中啊，就是关于这个我们的内心方面的研究，或者是内心方面的这些这个知识，还有这个方法最多的好像真的是佛学啊，其他的这些文献当中啊，又一些，但就看不到这么多的方法，特别有意思。哎，所以在这样子的方法，通过这些方法一看，看到了啊，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这个我们的心的本性，本性常清净啊。这个是我们在佛经里面用的最准确的、最好的啊，他们选来选去最好的词汇，就这个常清净、清净啊，光明清净、虚空之类的啊。然后这个人类的语言啊，这就道透了啊，然后没有其他的更好的这个语言，更好的词汇啊，就是这样。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自己去体会的时候，真的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你一定会当下你就会知道，哦，原来讲的清净啊，原来讲的佛心啊，就是这个，哎，自己一定会非常确定啊，非常的确定，自己一下子就知道了。啊，这是很有意义的。所以这些话啊，不是通过逻辑啊推出来的，逻辑这个推不出来。后面他也讲了一点点逻辑，但是呢，佛陀呢，啊，当时他讲的时候，佛陀也告诉大家啊， 这个我们语言就只能这么说，然后呢逻辑也就只能这么说，你们相信我啊，佛陀当时的话是什么呢，你们相信我不会有错的啊，然后呢佛陀把舌头伸出来，佛陀的舌头啊跟我们普通人不一样的，他舌头很长，还有佛陀的这舌头上面呢他有一些图案啊，那些都是啊，那些都是佛陀在堕世累劫当中啊，他没有撒过谎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结果。哎，佛陀把舌头伸出来看，哎，我这个舌头像莲花的花瓣一样的薄，那么长时，为什么你们没有我有？这个是这个佛陀的这个啊相好里面的其中一个，这个是象征什么呢？象征我啊，不仅是这一世啊，堕世累劫当中。没有撒谎啊啊，没有撒谎，没有撒谎的原因啊。今天我的舌头长成这样子啊，你们相信我没问题啊啊，只能这样子讲。佛陀当时也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就是语言啊，就只能这么讲了啊，没办法再讲得清楚。所以下一步就是要自己去体会啊，自己去体会。所以呢，我们。这个禅宗的那个坛经里面也有讲啊，不可思不可厌啊，就没办法再说啊，就这意思。所以这个很有意思，但是虽然啊这个语言没办法表达，但你一定会可以证悟的，完全是没问题的，这个很有意思。哎，所以就是说众生心的本心是涅槃，跟佛是一样啊。然后呢再说清楚一点，那本心常清净，清净就是没有烦恼啊，没有这些杂念，然后没有这些我们的意识层面的这些东西，包括啊阿赖耶识，从阿赖耶识后面的这些全部啊在这个佛心上面都不存在的啊，不存在，所以叫做清净。然后无始果习染啊，但是我们从无始以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果，就是罪果啊，罪果呀，还有各种各样的念头啊啊这些的传习啊，然后就被收到哦，这个，因为这些原因呢 啊，然后让我们这个。就是不让我们发现啊，这个它的本心啊，原因是这个。实际上，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的心本来不清净，本来是清净的，但是有这么多的烦恼啊，所以暂时啊，就是遮盖啊，不让看到。无依入虚空啊，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这特别的有意义的啊。佛经里面呢，经常就是用虚空这两个字来。啊，字来形容，这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如果他是一个佛教徒的话，比如说他有前面的思加清啊、无加清啊这些修法，修到一定的这就修完了以后呢，下一步啊，他修一些禅修，然后禅修也就修得差不多的时候呢，然后啊，去修这个空心啊，修空心的时候呢，你看他有些时候呢啊。像山上啊，视野非常非常开阔的这个地方，或者是海边啊等等，这样子的地方去看啊，看前面的这个蓝天啊，看这个蓝天虚空啊，然后呢，他就心啊静下来啊，这个这么一看啊，然后呢，他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内外啊，这个外面的这个虚空啊。跟这个内在的这个心的这个空心，它就融在一起了，根本就照不到它的界限啊。是外面的这个啊虚空是进入我的这个心里呢，还是我的心啊进入到外面的这个虚空当中？到底是什么？反正这两个融在一起没有界限啊，会变成这样子。这是一种体会啊，一种感觉。一种感觉，这就是说啊，这就是说，当我们的这些杂念啊没有了以后呢，它的本体就是这样子的啊，它的本体本来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有那么多的杂念啊， 就满天飞啊，然后在这种干扰下，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啊去看它的本心长什么样子。哎，那没有了这些念头、这些杂念的，哎，这个干扰以后呢，然后一下子看到啊，我觉得啊，我们人生就是就其他什么体会都不差，就差这一点啊，这个就是我们全世界啊，一个人一生当中什么没有经历过呀？啊，什么所谓的痛苦、幸福，什么都经历过了，但就没有经历这一个啊，就缺乏这一个。所以呢，我们走到头啊，然后呢，所有的经历就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好的影响啊，就是过了就过了啊，就是最多就是在我们的阿赖耶识上面呢，可能留下了一些种子啊，但这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假使没有什么其他的丰富的所谓的丰富的人生的经验，就有这么一个经验啊，那这个就是就值了啊，这一辈子就值了，真的是这样的，这特别特别有意思啊，特别有意思。这个是如果你有这么一次两次这样子的啊这个感觉感受，那是终身难忘啊，终身难忘啊，是这样子的感觉，这个是特别有意义啊。其实这个不是很难啊，但我们从来都没有往这个方面去想，我们大家都要、这个证悟离我很远很远很远，就根本就不敢往这个方面去想啊。我们认为这个证悟肯定是特别特别了不起的，这些高僧大德佛菩萨他们的专利，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平时都是这样子，没有想到人人每一个人的心的本心是这样子，没有想到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机会啊，这个特别有意思啊，这个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尤其是秋天啊，过去的这些修行人啊，就秋天一来，他们几乎大多数人都是不捣蛋啊。不躺下来睡，都是朽的啊。为什么呢？因为秋天的这个天空啊，非常非常非常的干净啊。然后呢，他一看啊，这个虚空啊，然后呢，他就一下子就是进入到这个状态当中，特别有意思的，哎，特别有意思。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是应该去照一照这样子的感觉啊，这是人生的一个非常非常难得、非常有价值啊，这样子的一个体会。然后呢，这个体会啊，一次两次可能不能解决太大的问题啊，烦恼我们回来了以后，虽然有这么一个体会，虽然是终身难忘啊，但是呢，回到现实生活当中，还是啊。该吃吃该喝喝，那还是就是这样子了。所以得要坚持啊，坚持啊，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他就真的就开始啊，这个产生他的这个消音啊，特别有意义的。这叫做证悟啊，这叫做开悟，这么简单啊，一点都不神秘啊，实际上就看到了我自己的心的他原始的这个状态啊，就是这样。原始状态什么样子呢？从一个方面讲，其实就两个词汇，再讲都是多余的，这有两个，一个是前面的清净这两个字啊，一个是第二个虚空这两个字，就这四个字啊，这四个字，这个清净和光明是一个意思啊，清净和光明是一个意思，这个是从如来藏的层面讲啊，然后虚空呢啊，虚空呢，它就是将这个般若空心啊，这是另外一个，这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不生啊、不灭呀 啊就是这类的。那这个啊，两个加起来啊，清净加虚空啊，虚空，那么这就叫做清空或者是明空啊，明空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有些时候啊，我们自己去修的时候呢。啊，那你那个时候一定会感觉到清和空这两个啊，这个时候你对，这个佛经呢、啊，就是一定会有一个新的啊新的认识。这个时候我们去读一个这个佛经和或者读一个这样子的 啊，一个几个一些句子啊，然后就体会就不一样了啊，就很有特别特别有意义的。所以五疑如虚空，我们的这个心的它的状态跟外面的虚空啊，它是一模一样啊，没有任何的不一样啊，没有任何的不一样。这个特别有意思啊，就方法特别的多，尤其是这个大圆满呢、啊、还有大受印他们里面呢、啊、这方面的方法是非常非常多啊，密宗他修这个七脉命颠啊等等，他所有的一切最终啊就是为了找到啊这样子的体会啊，这样子的觉悟，就为了找到这样子的觉悟，为了找到这样子的觉悟，然后呢佛法里面呢他就设计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方法啊。那我们不是每一个方法我们都要去用，只要有一个方法比较适合自己的某一种方法啊，他就可以做得到。哎，这个是这是很有意义。这样子以后呢，从这个啊，只要有一次两次这样子的体会的时候，从这个当中出来的时候啊，回到这个现实生活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会有一点点啊这种入幻入蒙的啊这种感觉，哎，入幻入蒙的感觉，看到的听到的任何一个东西啊都有一点点这个入幻入蒙的感觉啊。但虽然它是这个入幻入蒙啊，但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呢还得要继续啊，生活还要继续，工作还要继续，但是呢对这些东西的执着啊不需要继续了，执着就开始没有太多执着。那没有执着为什么还要去做呢？那慢慢的就开始啊，原来的这个执着跟这个自私啊、名利这样子的推动力现在就开始啊就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以慈悲心啊来代替啊。这个时候呢所作所为的一切的背后的它的推动力啊，不是名利啊，不是执着，而是慈悲。哎，这个时候呢以慈悲心来把这些替换了啊，然后呢没有执着了啊，没有执着也没问题啊，没有执着他也可以继续做啊，继续做的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他执着这个啊，就是因为慈悲心啊，然后他就会做，然后之后呢他的大部分的这个工作啊，大部分他要做的这些事情呢就基本上就变成了利他。哎，就是利他。哎，就是这样子，这个一个人能做得到吗？绝对能做得到啊，我们不要以为这是神仙呢、啊、什么我们平时这不是人做到的，神仙做不到这些啊，人才能够做得到。所以这个都是特别的有意义的啊！神仙能够做到的是什么呢？有些神通啊，有些天眼呐、啊、之类的啊，神仙有，但这样子的这个体会，只有人类啊、只有人类才能够到达啊、可以修到这种程度。神仙啊，他也没有这样子的机会，他也做不到，哎，所以这个是特别的有意思。但是呢，要走到啊这个后面的这个阶段，我们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容易，可能要继续坚持啊努力才可以。但是前面呢，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体会其实是不难的，这个体会呢也叫做开悟啊，但这个叫做初步的开悟，初步的开悟。初步的开悟对我们的现实的现实的影响啊，它的间接的影响是有的，但是它的直接的影响没有那么大。所以那这叫做如来藏啊，如来藏就是这样子，这是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看到了啊，那么这叫做这个无啊，如来藏是它的本身就存在，但是觉悟呢啊不是先天就存在啊，觉悟呢我们通过学习，通过修心啊，最后看到的这个部分啊，这种体会的这个部分叫做觉悟。哎，如来藏是它一直都存在，那这两个有一点点不一样。 他如来藏的本心啊，就跟虚空一样啊，这个我们一定会有特别特别好的这种体会啊，一定会有好很好的体会。这个时候就我们一定会啊，深深的体会到，哦，原来我们的心如虚空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时候有些人特别的激动啊，特别的激动，有些是哈哈大笑的，有些是这个啊泪流满面的啊，各种各样的。都有的啊，都有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看到一个崭新的啊自我啊，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状态啊，特别有意思的。然后后面就像啊，向我等外道，这是一种外道啊，这是一种这个佛陀时代的一种外道。这些外道主见所杂染啊。然后这些外道呢，他有各种各样的啊这个见解，他们自己的观点啊，观点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宗教啊、哲学呀、他们都有不同的这些见解啊、不同的观点。然后这些观点呢，然后有啊影响到真悟啊，因为他们认为不是这样子啊，他们一开始就否定啊，然后他提供啊，提出一个自己的这种观点，然后这个自己的观点呢，他以为这才是啊真理，然后呢，他根本就不往啊这个佛教啊这样的这个方面去向啊，所以呢，这也就是一种染污啊杂染啊，然后呢就干扰啊这个。看到心的本性，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烦恼，各种各样的这个观点啊，错误的观点，然后这样子以后呢，啊，意识之所缚啊，意识我们的意识啊，它本来就是有各种各样念头啊，念头，然后它的念头这些杂念出来了以后呢，然后啊，它。不让我们看到这个本心啊，他把遮盖我们的心的本性。然后己活等为净啊，己是什么呢啊，这是这个唯识宗啊讲的这个遍计所执啊，遍计所执，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执着啊，这些执着，各种各样的执着。这些各种各样的执着呢啊，把它啊清净啊清净。然后呢，清净了以后呢，若得如是见啊，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得到一个这样子的见解啊，什么见解呢？刚才前面讲的四句话就是这个见解，本来常清净啊，实际上只需要后面的两句就够了啊，本来常清净啊，常清净，无疑如虚空啊。记住这两句话就完全就可以了啊！记住这两句话，带着这两句话啊，到时候啊，到一些比较安静的地方啊，去自己打坐啊，就是目视虚空啊，目视虚空啊，心放松，然后看啊，往里面看，有可能真的就看到。这两句话的意思啊，前面的两句都不需要，后面两句就够了。本心常清净，无疑如虚空啊，这两句话非常非常的深啊，非常的深。这两句体会了以后呢，那这个就叫什么呢？这个就叫做如是见啊，这才是真正的最最最正确的啊，最正确的这个见解，如是见。那如是见，我们得到了这样子的如是见的时候呢，那它有什么用呢？啊，后面就讲便能断烦恼啊，这个时候就把烦恼啊全都断除了，因为所有的烦恼啊，都因为不知道这样子的这个境界，然后就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对自我、对他人的这个执着，然后这个执着。就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烦恼啊！那现在呢，就源头上看到了它的本来的面目，这样子以后呢，就因为这个原因啊，所有的烦恼，我们刚才讲了，先第一个烦恼都所有的执着啊，都会开始松动， 后面就慢慢的就啊，它就是会瓦解啊，所以呢，就是能断除这些烦恼，便能断烦恼。好，我们讲到这里啊，然后呢，还有20分钟，我们大家有什么啊问题啊，我们交流一下啊，讲太多了，大家也就有点累，我们交流一下，谢谢大家。
啊，顶礼堪布。那个刚才您在讲到就是那个念头蒸发了，然后这个对我就目前困惑比较大，因为在有时候打坐的时候，就是那个念头是一直在一会儿来一个一会儿来一个，就是那个蒸发，您能再详细的讲一下怎么去观它吗？
好的。念头如果是念头产生的时候啊，如果我们不会去看它的话，它不会蒸发啊，它就会一定会没完没了的去一直都这么发展下去。但是你产生念头的时候呢，你在旁边呢、啊、就看它啊，那我们人到底有一个心还是两个心啊，谁去看谁啊，它有这个功能啊，这个就叫做佛经里面叫做自知自明，他知道啊，我现在产生什么样的念头，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他有这个功能。那么你就去看啊，当你去看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有些啊念，有些念头呢，可能就几秒钟以后呢，他就自己就蒸发了，就不存在了，消失了啊，哎。然后呢，有些比较就稍微强一点的这个念头呢，它有可能就没有那么快就蒸发啊。但它你一直都看它啊，一直继续看啊，然后它就会蒸发啊，消失。
好，
那这个是不是证悟呢？还不是证悟啊，这个不是证悟，这是它自己蒸发了啊。但你没有看到它的本心。看到本心是你自己呀、啊，往心里看的时候呢，然后就这十个字啊，本心常清净，无一入虚空啊，就这个感觉到了这个的时候呢，然后就可以说我悟了一点点啊，可以这么讲啊。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上午讲到就如来藏这一块不是它清净的吗，那我就在想就还是有点执着的那个实有哈、
啊、
就比如说把那个如来藏我们就把它比作为虚空，然后其实我们平常的那些念头也好，或者我们现在是执着的这一些世间中的一些事物也好，就把它比作成那个天上的云彩。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天上的云彩慢慢的通过空性然后给它去消掉以后，其实就剩下虚空了嘛，
对
吧，就剩下虚空了，那也就是更接近于如来藏那个清净的一个状态了。
对，
但实际上我就会执着这个天空是不是也是实有的，或是像您举的例子，就是擦了玻璃上那灰尘以后，玻璃它也是实有的嘛。
对。
那我们怎么再把天空和玻璃给它消掉？
对，这个我们这个玻璃跟这个灰尘的这个比喻呢，它不是全方面的就说明这个问题，只能说明一部分啊。那这个灰尘没有了，但是玻璃还在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些看到的这些不清净的，或者是我们在现实当中看到这些不存在了以后呢，最后呢这个如来藏它存不存在，它存在啊，它就像玻璃一样的存在。那它存在的形式是什么呢？是实有的还是空心呢？它已然是空心啊，空心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学会一个啊，就是这个空心呢，它不是一无所有啊，现空无别啊，既是有一个显现，也有同时也是空心啊，这两个不矛盾。哎，这个是我们现实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任何一个物体上面呢，可以证明这一点，它就是不存在，但是呢，我可以看到它，哎。就是这样，这叫做先空物别啊，缘起性空啊，这些都是这表达这个意思。
啊，就可以像您之前讲过，就像那个硬币的两面一样，
对
一个啊一个正一个
两面
一
样，对对，
一个正一个反，它其实是空和显是同时存在的。嗯，好，谢谢堪布。
堪布，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刚才您讲到那个临终的时候，就是临终和心的本心更靠近一些，
对，
或者在那个时刻的时候应该会更靠近一些。嗯，那因为我也经历过亲人的离世哈，
嗯，
就是在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挺想帮助亲人在临终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做法呀，或者是建议呀，就是好像，但是这些方面好像就很少，
嗯，
就自己很少拥有这些，嗯，所以没有办法帮。
啊，
当然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因为无常可能时时发生哈，
嗯，
大家可能都会在那个临终的那个时刻会有这一刻。那我就想问问，就是想请教您，
嗯，
这个部分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有这个临终的时候的这些一些方法，就是就为了自己也好，为了他人也好，有一整套的方法啊。这个一句话是说不清楚，我们有这方面的资料，以这方面的资料到时候可以提供给你。
好的。
就是临终方面的有一系列的这个方法，有在佛教尤其是密宗里面呢，就是临终方面的方法是特别多。
好的，谢谢。
嗯，这个很需要的。
嗯，
对
对，顶礼堪布。
嗯，
辛苦你了。
嗯，
就是，那个弟子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平常都学的是无我无常，轮回是痛苦的。
对，
但是又有一种说法，如来藏最后的最后是常乐我净的，本来是没有常乐我净，
嗯，
但实际上是常乐我净的。
嗯，
这个常乐我净，请堪布再开示一下。
嗯，好的，好的。常乐无，这是什么意思？常
乐我净。
嗯，嗯，对对对。
一开始我们学的是
常，就是这里面讲的这个常，
常清净的常，
就这个啊。
就是说还最后还是它是常的。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净啊，嗯，就
是
也是这个净啊。
这里面的
清净，这个，
清
净。
但是我呢？
啊，我实际上就是无我，叫做我啊，它不是自我，无我，它是用我来表达。实际上呢，就是无我这个空心。
哦，那乐就是大乐。
如来藏啊，
他
意思简单说就是如来藏就叫做我，
哦，
啊。但是如来藏呢，他本来就是无我，所以呢，他讲的我，实际上他要表达的就是无我。
哦，明白了。
哎，
感恩堪布，那就是乐，就是最后的那个大乐。
哦，乐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
乐就是因为这个清净啊，清净里面呢，它没有痛苦。哦，他没有任何的痛苦啊，这个如来藏的这个层面上，他没有任何的这个痛苦，这些所有的这些烦恼痛苦啊，都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他叫做乐，但他是不是有快乐的这个感受呢？不是，这个时候他跟这些我们平时的啊痛苦快乐的这个感受没有什么关系，这个乐。跟他不是讲的是快，不是讲的是我们人的感受，就是说这个清净的这个状态当中，他没有任何的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些痛苦啊，没有苦，所以叫做乐啊。但是不是有快乐呢？也没有什么快乐啊，他快乐痛苦都没有，但是呢，他不是啊，像我们轮回当中的这些。感受一样有痛苦的啊，它不是这样子，所以它叫乐。
感恩堪布，弟子明白了。
嗯，对。
嗯，顶礼堪布，我的问题是因为刚才正好那个同学他问到了，
嗯，
然后我就想起来，在您的微博里我读过一句话，说心是读不完的书，看不够的镜。当时呢，我就不太懂，就是心是读不完的书，看不够的镜，
嗯，
然后今天的这个课让我好像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明白，就是说您这个心指的是不是就是如来藏的这个境界。
嗯，是心，它这个禅修啊也是心啊，菩提心也是心啊，这些都是心，那最终它的 它的这个源头啊，那就是这个如来藏啊，因为心呢、啊，这个里面包含了这么多的内容，这么多的内容，所以它是看不完的书。
啊，这个我们是，就是说能够 get 到一点点您的那个意思哈、啊，但是就是说完完全全理解可能还做不到，但是我是觉得就是。
啊，
那他除了就是您在讲这个心是读不完的书看不够的境的时候，除了跟这个证悟的智慧相关，他跟慈悲心还有关系吗？
有，这些都是有关系的。我们看书啊，看到一定的时候呢，然后慢慢就不怎么看书了啊，就看心啊，就看行啊，就不再到这个书本上去看了，就往里面看。
好的，感恩看吧。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今天下午一直在讲，就是我们明心见性的话，就是我们见到了如来藏啊，见到了以后，然后你说了特别多的好处，比如说我们我执会减少啊，等等等等等等这些哈、
啊。
那我现在的一个问题是说，反过来，假如说我们没有，就是明心见性，没见到如来藏的时候，那个如来藏其实对我们一点作用都没有，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这个它存在，但是呢，它不会发挥什么作用。
那
就像我们刚刚才讲的啊，这些莲花的里面的这个佛，它当你没有发现的时候，它也在呀、啊，但是呢，它不会发挥什么作用，不起什么作用，因为不知道，大家不知道，根本没想到这里面还有个佛。
好，好，那就是。比如说我们阿赖耶识里边有善业恶业嘛，
对，
那个业是来自于缘起造成的善业恶业、
嗯、
对不
对,
对,
对，
那个缘起的那些善业恶业跟后面那个如来藏之间也没有任何关系吗？没有
关系。
哦，好，那还有就是如来藏、嗯、比如说我们传统文化在说良知良能，对吧？我们会说良知良能、
嗯，
这个如来藏跟良知良能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因为如来藏是他在这个非常神的地方啊。我们比如说，我们就是用大海来比喻的话啊，平时我们讲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佛经里面讲，这个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烦恼啊，这些呢，良知啊，好的呀，不好的，就是这个海涛啊，然后呢。海水就像这个
如来藏，
不是，就像阿赖耶识、
哦、
啊、
哦、
然后呢、
哦、
这个如来藏呢，还有这个海水里面的最深最深的地方的海水啊，最深的这个海水，所以你这个良知啊、慈悲啊、善良啊，还有这个等等啊，这些都在这个海面的啊，波浪啊，这个层面上，所以呢，这两个还是有这么长的距离。
哦，那我可以理解，这个良知良能其实只是指的阿赖耶识的善业，可以这么理解吗？
他们都是意识的一些波动活动，意识的活动。
哦，那就你刚才打的那个比喻，海水还有那个。就是如来藏在海水里边，它到底在哪儿啊？如果用那个比喻来说，是指的在哪儿？
最最最神的海底，
海底
最神的海底。嗯，对对对。
好，谢谢。
海水也不是有浅和深吗？啊、哦，最神的地方。
老师，我问一个问题，
嗯、
因为您今天、
嗯、
特别感恩您，我觉得您今天。跟我们反复在强调让我们去看我们的本心，
嗯，
去修炼我们自己，去看我们自己。然后您也提到了，刚才提到了一些词哈，就是您提到这个觉当然上午也有同学在问，然后您提到这个是四圣谛里边的那个道谛、
嗯、
也就是我们是通达那个到如来藏的一个路径和方法，用这个用觉来去做。您刚才还提到这个观心，这个观心里边的那个观心的观是不是也是
观察？
是观察，还不是觉，它俩吗？还有不一样？
不是观察，我先观察，然后呢后觉悟啊，通过观察就可以觉悟。观心啊，观心也不一定是个观察，你必须看啊，这叫做观心。
您因为您提到的那个关心就是看着他们，
对对 对, 对，
也就是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打坐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有各种修法的时候，我们就去看着我们内心起来的这些杂念这些部分，
对，
然后在这个杂念，看这些杂念和这些念头的过程当中去觉悟，去起悟一些，
对对对对对，
一些部分。
对，今天我们就还是从这个我们上午讲的一样，还是从这个文化啊，从这个角度再给大家解释啊，它真正的这个实修的话，那我们有其他的科啊，自己去看啊，就是这些实修的真正的这个实修，那还得要看其他的啊，稍微更具体一点的这些科，就讲的稍微明白一点。今天我们虽然是就讲了一些这个如来藏，但是我们还是停留在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文化的角度去给大家，
哎，
还没有这个佛教啊，还没有从这个实修的角度讲啊。那实修的角度讲的话，可能还要更加稍微具体一点。
嗯，明白，老师。那就是刚才说那个过程里边，就是路径是这样的，
啊，路径
是这样，
是这样
去观自己的心，然后在这个
对
实修的过程当中去觉悟。去觉悟自己的心，让自己的心这个智慧升起来，然后最终达到那个如来藏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是的是的是的。
好的，谢谢老师。
老师好。老师刚才您讲到明空不二，就是空性，您说也不是什么都不是说什么都不存在了，好像您是这么讲的。
对。
但我记得上次就是讲中观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好像又是通过各种的逻辑然后去辩论印证，说这个世界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所以就是那您刚才讲到这个光明跟空性不二，就是这块有一点疑惑，就是那如果我到了光明还有再往上，还是说这个就已经是生命的本质，就没有更高的境界了？
对，这个是可以说是生命的最究竟的本质了。哎，从佛教的角度来讲啊，就已经是降到头，没有再搞的了，它已经降到特别特别清楚了。对，
嗯嗯，
对，这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真正的本质。
但是它又不是明空不二，这个空也不是什么都不存在。
是啊，它跟光明根不就一起吗？
就是它是一种可以体，虽然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但是也是可以体验
啊，对，
证悟的一种境界。
对，这我们看这四个字就够了啊。刚才讲的，虚空就是你现在讲的这个空心的这个部分啊。
嗯。
然后清净啊，那这个就是你刚才不就提到了吗？这是不是一无所有啊？不是一无所有，那不是一无所有，还有什么东西呢？就有这个清净啊，那么这个清净有些时候叫清净，有些时候叫光明。用光明的时候，它跟空实啊，实际上就是海市是一个阴比的两面，所以呢，它既是精啊明，又是空，所以叫做明空无别。哎，明空无别。
明白，这个就是最高级的最。就是的空性了，是吧？
是的，是
最究竟的空性，也就
是
这样。
是是是是是是。
明白。
是的。然后到了密宗的时候呢，他就会用一些其他的词汇来表达，但是实际上这样的内容都是这些了。
明白。然后老师，就是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方法，就是可以看着蓝天虚空
啊，对对对，
然后这本身就是一种。看到心的就是趋向于心的本性的一种方法，对吗？
啊，对对对，就是看着虚空，
嗯，
然后同时也有观心啊，光是眼睛看外面的虚空还不够的，
不够
啊，然后呢要观心啊，这样子以后呢，就是内外啊就融为一体了，你都感觉不到你在哪里，虚空在哪里，这界限。就仿佛就是没有什么界限。
好，明白，谢谢老师。
嗯，尊敬的老师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今天看到这个如来藏，感觉它 特别美好啊，然后但是平时在我们生活中也是经常会产生很多就是焦虑啊，或者是嗔恨啊，或者是一些情绪。
对，
就是在这些情绪出来的时候，就是刚才您说到就是去看它，是吧？就是因为我们情绪会很多，就是每一次都要去看它嘛，因为现在还没有经验
啊。对，每一次都看，这个还是有一些缓解呀，这个作用啊，这是光是这个去看都有用的。
哦，
有用的。
就是比如说特别悲伤的时候。
是。
因为有的时候会出现，就比如说自己觉得自己有这种念头不好，比如说嗔恨心啊，或者
是
嫉妒心啊，就这种念头特别不好，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每一次都去看这个念头，是吗？
对，是是是，有用的。
哦，
这也是光是去看也是有用的。
哦，好的。
但是这个用呢，这个程度不一样啊。稍微力度不大的这些念头呢，你一看啊，它就自己就蒸发啊。然后呢，有些，比如说你特别生气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你看的力度不是很大啊。你因为特别生气，有些时候你也不想看，你就想生气啊。对，
那老师，如果是那种力度特别大的时候，那怎么对治呢？比如说念咒，
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坚持，它的力就慢慢的会弱，削弱它的这个力量啊。
嗯，
坚持看啊，看，小的念头就一看就它自己就蒸发了。
那是不是比如说运用成熟以后，就是那其实是有的时候是故意可以去，
对，但是这个就通过这种方法去让它蒸发啊，这个还是就是就停留在这个像心理学解决问题的这种层面上啊，它还没有蒸悟啊，就通过一个方法让它蒸发了。但是证悟了没有呢？还没有证悟啊。
那这个是在前往证悟的路上吗？
啊，对对对对对，前往证悟的路上。
嗯，好的。那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社工去照顾抑郁症的患者。
嗯，
就是像哪一些方式就是能够帮助到抑郁症的患者呢？
抑郁症的患者的方法就特别的多啊，这个我们不能简单的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还得要这位我们这些那个心理学的老师啊，还有我们的佛学的那些全部合在一起，还有些时候呢还需要这个吃药啊，全部这些都是专业的来，但是这种方法呢预防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还没有上升到这个真正的抑郁症的这个时候呢，通过这个方法是有一定的这个作用啊，预防啊，缓解啊，这方面都很有帮助。但真正的抑郁了以后呢，还是要用专业的方法去治疗。
老师，还有刚才您提到，就是说，如果是初步开悟之后，他就是会那个，一个是执着减少，一个是就是他会以慈悲心的方式来推动去利他。
对 对, 对。
那这个慈悲心是因为就是专门修，比如说一种是从悲入空，一种是从空入悲。那这个慈悲心是他前面先修了这个四无量心，
对，
所以才会用慈悲心利他，还是说？因为空性之后它就自动会生出慈悲心来。
自动的也有，但是主要就是要修啊，修空性的同时呢也要修这个慈悲心啊。还有就是真正的证悟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证悟也会产生慈悲心啊，这个也在相互都有帮助。
哦，好的。
对。
那个还有老师，您刚才说清净就是光明。
对对对，清净是光明。
那这个光明也不是这种普通的光明，然后
不是这个光明。我们先这样子理解啊，我们不是讲实修，我们从文化的角度解释的时候呢，可以这样子讲，这个清净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清净这两个字就是因为这个佛心如来藏这个层面上啊，它没有任何的这些烦恼啊， 没有烦恼，没有痛苦啊，然后就是没有执着啊，没有杂念啊，所以它是清净的，所以它是光明的，哎，这样子讲。但这个到了最后的实修的时候呢，啊，它有一个，它有另外一个说法。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刚才这种讲法是不是否定了？没有否定啊，没有否定，但是它更加的深入啊，更加的具体化啊，更加的有一些可操作的方法去讲啊，这是实修的层面。
哦，
对对对，
谢谢老师。
上师，我想问，就是大乐、光明还有如来藏这三者是同一的吗？
那这三个是实际上就一个东西，但是呢，它侧重点不一样。大乐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它这个如来藏的这个上面呢，它没有任何的这个痛苦。刚才有一位这个同学提到了这个常我净乐，这个里面的乐是这是一个意思，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痛苦啊，远离了所有的痛苦，所以叫做大乐。大乐，然后呢，如来藏就这个意思。还有什么呢？
光明
啊，光明，对对对，光明是因为清净，哎，光明是因为清净，所以叫做光明。大乐就是因为它这个上面远离所有的痛苦啊，没有任何的这些痛苦，所以叫做大乐啊。然后就是如来藏，
但它其实就是同一的，只是从不同的
角度，啊，对对对，实际上就一个东西，对对对。
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它。
对，不同的角度，对对。
还有大乐，它是远离一切污染吗？
对对对，是就它远离一切痛苦呢，就是因为它没有痛苦，然后也没有痛苦的因啊，原因就是这些烦恼啊也没有啊，所以叫做大乐。
好的，谢谢。
丁力堪布。你好，就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也会有分别念，对吧？也有觉性。那么我们的这个觉性不是从分别念里来的，是不是应该是分别念是从觉性里来的？因为我们是在修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疑问。那我们这个疑问就是在修的过程当中的疑问，是不是就是分别念？
这些分别念啊，还不太涉及到这个如来藏，它主要是从阿赖耶识当中产生的。阿赖耶识，啊，
在修的过程当中。
对对对，这个光明佛心呐，当中就产生了阿赖耶识，然后阿赖耶识当中呢就产生了意识，然后意识的这个层面上，然后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情绪，各种各样的烦恼。就这么一层一层一层的。
好险。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谢谢大家。